创世纪第22章逐节注解导读。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知道万人的心，他并不需要借着试验来知道亚伯拉罕的存心，而是要借着试验让我们知道自己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使我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神在这些事以后才试验亚伯拉罕，因为神的试验是为了造就人，而不是败坏人。所以他所安排的试验都是人所能承担的，让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你带着，原文是请带着。在旧约里，每次神用请字对人说话，都是要人做一些难以想象的事。神的试验是拿走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亚伯拉罕靠肉体努力所生的以实玛利已经照着神的吩咐被打发走了，现在神还要拿走应许之子以撒。以撒是神所赐的恩典，是成就神应许的基础，是亚伯拉罕喜乐的核心。然而神的试验不是拿走人外面的事物，容易放下的事物，而是拿走人心最深处的、最真爱的事物，包括神的应许和恩典。因为这些事物最容易成为代替神的偶像。拣选神还是拣选神的恩典，这也是每一个亚伯拉罕的属灵后裔常常面临的抉择。摩利亚的字根是第四、八、十三、十四节中的看见、观看、预备，有双关的含义。字义是被耶和华选上的，被耶和华看见的。犹太人传统认为就是所罗门建圣殿之处。主耶稣钉十字架的各个他就在附近。摩利亚地距离亚伯拉罕所住的别示巴大约80公里，需要走三天。献为燔祭，指将祭牲全部烧掉，表示完全献给神。神之前应许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现在却要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为燔祭，完全超越了理性。人只能凭着信心顺服，相信神的愚拙乃是人所测不透的智慧。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对于神的特别要求，亚伯拉罕没有质疑力争，也没有苦苦哀求，而是清早起来就立刻遵行。不管摩利亚山上有没有木柴，亚伯拉罕都劈好了燔祭的柴，宁可带上木柴走三天的路程，也绝不给自己留下任何不顺服的借口。经过了基拉尔的亚伯拉罕，在信心的道路上再也没有拦阻。信心之路上的一系列功课，使他经历了神，认识了神，并且完全信靠那位至高的神、全能的神和永生的神，相信他的应许绝不落空。神应许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 亚伯拉罕既然能因着信欢喜领受应许，也就能因着信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看见那地方。到了第三日，表明亚伯拉罕的信心经历了三日而持久不衰，证明亚伯拉罕的行为是根据神所赐的信心，而不是自己一时的冲动。这三日，亚伯拉罕内心承受了即将失去爱子的煎熬，到第三日才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主耶稣也在钉死十字架后第三日复活。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亚伯拉罕相信献上以撒之后，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所以说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童子的年龄范围可以从儿童到四十岁。犹太史学家约瑟夫记载，此时以撒25岁，所以他能背燔祭的柴上山。亚伯拉罕没有向撒拉和仆人们透露神的吩咐，以免他们阻拦他对神的顺服。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于是二人同行。以撒背着燔祭的柴上山，主耶稣也是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来，前往各个他山。亚伯拉罕与以撒二人同行，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要亲自献上以撒。父神也是一路陪着他的独生爱子走过苦路，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呐。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以撒此时可能已经明白将要发生的事了，因为迦南人流行用自己的儿女献祭，父亲、我儿都是很亲昵的称呼，这样的对话必然叫亚伯拉罕锥心痛苦。凡随随便便不叫我们觉得心痛的奉献，不但不能摸着我们的心，也不能摸着神的心。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是亚伯拉罕在信心里说预言。他并不知道神预备的方法是什么，但他并不需要知道细节，只需要对神有全然的把握，相信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以撒所预表的，正是那位父神自己预备的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救恩的门是窄的，路是小的，因为只有借着神自己预备的、自己指定的祭牲，我们才能得着神的悦纳。6-8节两次重复，于是二人同行。这父子二人的信心与顺服，使他们默默地与神同行，一直走到主耶稣将被钉十字架的各个他山。 从远处望见了主复活的大能，这是何等的顺服，在神眼中是何等的美。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以撒此时已经是个有力气背柴上山的年轻人，而亚伯拉罕已经是120岁的老人。以撒虽然也有疑问，但却没有挣扎反抗，而是甘愿被老父捆绑，正如主耶稣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这样的顺服是完美的，就像没有残疾的祭牲一样蒙神悦纳。以撒的一生并没有以重大的成就出名，却以默默的顺服预表了神所预备的代罪羔羊。他像羔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犹太史学家约瑟夫记载，这父子俩此时有一番对话，都做出了顺服的决定。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9-10节是最关键的一刻，每个动作都被神所纪念。伸手拿刀，要杀，这样的细节，表明亚伯拉罕绝不是装装样子，而是毫无保留地交出了以撒，用行为印证了他的信心。在亚伯拉罕一生的信心道路上，神让他学习了4次舍弃，学习爱神超过爱神所赐的恩典。1. 舍弃本地本族富家。 2. 舍弃他心目中的继承人侄儿罗德。 3. 舍弃肉体的努力，夏甲所生的儿子以实玛利。 4. 舍弃神的恩典，等了25年的应许之子以撒。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的试验是有分寸的，因为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神等到最后一刻才出声阻止，是要让这个功课不留任何死角，让亚伯拉罕学习完全交出自己。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2次紧急的呼唤，也是2次宣告多国的父，多国的父。亚伯拉罕只有通过献上立约之子以撒，才能真正成为多国的父。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因此不是这时才知道亚伯拉罕是敬畏神的了，而是向亚伯拉罕也向世人印证他在神面前成熟了，他的顺服和敬畏蒙神悦纳了。神宣告他已经进入一个地位，可以承受神永远的旨意，成为神救赎恢复计划的出口。神也借此启示什么是他所要的。神所要的并不是以撒，而是人敬畏神的心。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犹合吗？ 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为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吗？世人呐、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真正敬畏神的人，在神的应许和神之间，必然和亚伯拉罕一样拣选神。因为有了神就有了应许，没有神一切应许都是徒然。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就像神使夏甲看见水井，神也使亚伯拉罕看见那公羊。神早就预备了一只公羊代替以撒做燔祭牲，这正是代赎的原则。公羊原文是公绵羊，是神所预备的代赎羔羊，预表主耶稣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救赎就是神用他所预备的神的羔羊来代替承受应许的人而死，让承受应许的人可以活在神的面前。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就是耶和华必预备的意思。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耶和华以勒由耶和华和看见两个词合成，意思是耶和华必看顾，必预备，与摩利亚的字根相同。亚伯拉罕在实际奉献的过程中才看见了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我们也只有来到耶和华的山上，站在神要我们站的地位上顺服神，献上自己，才能真正在灵里看见耶和华以勒，享用神在恩典里做我们的供应。旧约中有七个用来称呼神的复合名。一，耶和华以勒，耶和华必预备。二，耶和华拉法，耶和华是医治你的。三，耶和华尼西，耶和华是我的旌旗。四，耶和华沙龙，耶和华是平安。五，耶和华路以，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六，耶和华齐根努，耶和华是我们的义。七，耶和华沙马，耶和华所在。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正如亚伯拉罕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父神也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神降悲抚救人，甚至甘愿受誓言的束缚，因为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但神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可以指着启示的，所以就指着自己启示。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神苦练我们，试验我们，不是要叫我们受损，乃是要叫我们终究享福。亚伯拉罕所献上的是以撒一人，却因此得回了无数的子孙。凡将自己的一个子粒献给神，落在地里死了， 也会在复活的大能里得回许多子粒。子孙后裔原文都是单数，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代表完全得胜，这是新的应许。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神原来应许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现在更清楚地应许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后裔是单数，预表万国都要因着基督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是神宣告亚伯拉罕因着信毫无保留地顺服神，以致被神完全得着。人在伊甸园的堕落是因为不顺服，所以神的救赎计划里，在人身上一切的工作都是为了得着完全顺服神的人。亚伯拉罕从12章到22章的经历，都是神在一步一步地带领亚伯拉罕，最后把亚伯拉罕带到了成熟的地步，在他身上显明神的恢复。一，神允许亚伯拉罕下埃及遭遇失败，让亚伯拉罕学习凡事不可根据自己和环境，而要单单根据信实的神。二，神借着环境使罗德与亚伯拉罕分手，让亚伯拉罕学习单单以神为自己的产业满足和喜乐。三，神兴起四王与五王之战，让亚伯拉罕学习单单依靠神，注目神而保持得胜。四，神借着与亚伯拉罕立约，让亚伯拉罕认识神的应许不受环境和时间的影响。五，神允许亚伯拉罕在等候中通过夏甲生以实玛利彻底拆毁亚伯拉罕的肉体，使他真正成为一个将亡的亚兰人。六，神允许亚伯拉罕在基拉尔重蹈覆辙，彻底显明对付亚伯拉罕生命中深藏的那些残缺。七，神借着要求亚伯拉罕打发以实玛利和奉献以撒，拿掉他里面最深处最珍爱的东西，让亚伯拉罕学会在神面前完全顺服。于是亚伯拉罕回到他仆人那里，他们一同起身往别示巴去，亚伯拉罕就住在别示巴。这事以后，有人告诉亚伯拉罕说，密迦给你兄弟拿赫生了几个儿子。本章的开始说这些事以后，现在又说这事以后，表明这几件事都是神在时机成熟的时候所做的安排。亚伯拉罕并不是偶然知道千里以外兄弟家里的光景，而是在神的管理下发生的。拿赫有12个儿子，八个由妻子而生，四个由妾而生，而将来雅各也有12个儿子，八个由两位妻子而生，四个由两位妾而生。长子是乌斯，他的兄弟是布斯和亚兰的父亲基姆利，并基薛、哈索、毕达、易拉、比土利。这八个人都是密迦给亚伯拉罕的兄弟拿赫生的。拿赫的妾名叫流马，生了提巴、迦韩、他辖和马迦。本章的主题是耶和华以乐，拿赫的家谱也在说明耶和华必预备。 当亚伯拉罕献上以撒以后，神再次坚定他的应许，也预备了以撒的妻子利百加，也预备了以撒今后的道路。跟随神、顺服神的人，就是这样享用神的预备。当我们还未曾知道自己的需要的时候，神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